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近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传道书5:1-2。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好，现在我们把这个传道书呢打开来看一看，第四章。所罗门呢在开头的时候呢，在第一到第三节呢就讲到欺压的事啊。他说，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压，看了受欺压的流泪，且无人安慰，欺压他们的有势力，也无人安慰他们，因此我赞叹那早已死的死人胜过那还活着的活人，并且我以为那未曾生的，就是未见过日光之下恶事的，比这两等人更强。谈到欺压这一件事啊，我相信作为一个君王呢，他一定是很有经验啊，他是怎么样指挥他的国民，他是怎么样指挥他的军队，甚至于他是怎么样用他的军队去打仗啊，欺负那些弱小的民族或者是弱小的国度啊，把他们的地方占领，把他们的东西拿过来欺负他们。我就想起了我在小学的时候呢，在一个学校，就在城外的一个学校里头呢，住在里头。在这个学校里头呢，我们那一群男孩子，就是那个5-6年级的男孩子呢，常常彼此呢做一些呢彼此欺压的事儿。那个被人家欺负的人当然是哭了，软弱了，痛苦了，而那个欺负人的人呢又觉得自己好棒啊，在同学的面前呢有一个很高超的表达的机会啊，让人家呢觉得他很棒，很有意思，很有用，那么以至于呢他赢取了同学的赞美。但是欺压的跟受欺压的这两种人完了之后又怎么样呢？他们会不会继续的成为一个同学呢？好的同学呢？那彼此之间的关系又怎么样呢？我曾经在那一段的日子当中，经过了被欺压的事儿，也经过了欺压别人的事儿。我总觉得，虽然我赢取了同学他们的赞美，或者是他们的羡慕，或者是他们觉得我比人家强，但是压根儿讲起来都是没有用的。我们在主的面前所有的一切都是没有意思的。这个做君王的所罗门他怎么说呢？他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压，不要忘了，我再一次的提醒你，日光之下就是有这个作用的啊，就是说在世界人的眼光当中所看的一切欺压，看到受欺压的流泪且无人安慰，但是欺压他们的有势力也没有人安慰他们。那么这个安慰呢，不单只是帮助他可以胜过他的软弱，或者是胜过他的痛苦那么简单。这个安慰呢，其实有些时候呢，就表示呢，就是赞同他所讲的，赞同他所做的事。其实，当一个君王打胜仗回国，威风一世，但是结果又怎么样呢？我还记得在世界上，当我们念到世界历史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有一个君王叫做亚历山大。那么很多男孩子呢，到今天呢，他假如要取一个英文名字的时候呢，他就叫自己做亚历山大啊，大概是很大的意思。这个亚历山大呢，在他身上呢有一个很特别的特征，就是他呢把自己的军队呢训练得非常的好啊，就是那个希腊的军队啊，当时希腊并不是一个强国，但是经过他的统治之后呢，希腊变成一个强国。强国之后呢，他就东征西讨的，征服了很多的地方，把整个的希腊的国土呢发展到最大。当时呢，在世界上呢，真是呢一个很大很大的帝国。那么他的年纪呢，只不过是只有30岁左右啊，很年轻的一个年轻人。就得到了这么大的一个功业，你可以想， 在他的人生的经历当中，在这个时候还没有成熟呢，他的思想恐怕还没有成熟呢，当然他就得到了这么大的功业。那么既然如此，他的表现会是怎么样？他的表现一定是非常骄傲，非常的自大的。有一次他的军队来到印度的地方，当他们把印度的地方也征服了之后，他们就来到印度的海边。来到印度的海边的时候呢，那个大将呢，就是他自己的首领呢，就跑过来对他说了，他说，亚历山大大帝呀，我们现在已经来到海边了，前边呢都是大海汪洋一片，我看我们再没有应该前去的去路，换句话说，就是前面再没有我们要去征服的、要去欺压的地方了。亚历山大大帝听见这么一讲，就是说不能够再往前去了，不能够再欺压其他的人了，不能够再征服更多的土地了，他就放声大哭。你看这个人，他就好像吸毒的人上了毒瘾一样，他上了一个什么瘾呢？就是征服的瘾，以至于现在呢没有机会让他去欺压其他的民族的时候呢，他就放声大哭。结果他得到的是什么呢？他30多岁就死了。在他死去的时候呢，他就叫人在他的棺材的旁边呢弄两个洞，把他那个死尸的手呢伸出来，然后抬着游街。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你看我空空而来，空空而去，虽然呢我的国度在这个地球上是最大的一个国家，但是现在我还是要死，死后还是一无所有，空虚的空虚。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当我们提到这个欺压的事儿的时候，当我们提到这个征服别人的事儿的时候，强过别人的时候，压在别人头上的时候，有哪一个人他的势力比这个亚历山大更强呢？有哪一个人他的成就比他更大呢？但是我们看见所有一切都是空虚的。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他的空虚是因为在这个日光之下。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眼光高高的举起来，仰望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每天仰望他的十字架，我们就知道今天我们得到一个人进入神的国度，这件事比亚历山大所做的更重要、更完美、更有实质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讲到嫉妒了。第四节啊，请看第四节、第五节跟第六节。我又见人一切的劳碌和各样灵巧的工作，就被邻舍嫉妒，这也是虚空，也是不奉。愚昧人抱着手吃自己的肉，满了一把得享安静，强如满了两把，劳碌不丰。我最近看了一个小故事啊，有一个财主啊，是一个大公司的总裁啊，就是说很有钱，很有地位啊。他呢有一天就来到那个海边度假，就看见一个打鱼的人。这个打鱼的人呢，他只工作呢半天，换句话说呢，就是他做了大概3-4个小时，在早上打了鱼，打了3-4小时。那么结果呢，他下午就不再打鱼了，就躺在海滩上呢晒太阳。那么这个富翁呢就跑到他的面前对他说，他说，哎，打鱼的呀，他说，为什么你下午不打鱼呢？这个人说，哦，我今天早上已经打够了啊，我所卖的鱼已经够我今天下午用的了啊，我整天的花费呢都已经有着落了啊，我用不着再打鱼了，为什么要打呢？再打也是就是多余的了。那么这个人呢就很不以为然，他说，你为什么不打多一点鱼呢？比如说你下午又去打鱼啊，那么又拿到多一点的鱼，那么你的钱呢就可以累积起来了，累积起来之后呢，然后你就可以用那个累积起来的钱呢去买多一条船，买多一条船之后呢，又可以请多一些人替你做帮助的啊，可以帮你的忙去打鱼，那么打更多的鱼，更多的鱼之后呢，你的钱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之后呢，你就可以开一个公司，就是那个打鱼公司，然后呢就组织 啊，你那个公司的组织啦，你就做老板啦。然后呢，啊，一条船，一艘船，一艘船那样的啊，就买过来啊，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十个人，啊，一百个人，啊，一千个人、一万个人，这样请他们来啊，替你打鱼，你的公司呢就越来越大了，越来越大呢，你所赚的钱呢就越来越多啊。到呢你老年的时候啊，你再没有气力去打鱼了，再没有时间去管那些事儿的时候呢，那么你呢就可以安安稳稳的坐下来休养了啊，那么就在那个时候不做工作啦，你就可以到海滩上来啊，脱去你的衣服晒晒太阳，躺在那儿非常的安乐，非常的喜乐，非常的满足。这个打鱼的人就看一看这个向他讲话的这个富翁，就问他一个问题，他说，先生，我现在不是躺在海滩上吗？我现在不是在晒太阳吗？我现在不是正在享受我的人生吗？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我不知道你听过这个故事你觉得怎么样。嫉妒是我们人生与生俱来的一些东西。我弟弟比我棒，我弟弟比我漂亮，我妹妹比我聪明，我就嫉妒她，就盼望她有一天糟糕，就盼望她有一天生病，那么呢所有就归在我的身上。嫉妒就是这样，当我们把自己跟人家比较的时候，我们就盼望自己比人家更好，就胜过人家。当我们与人家比较，觉得人家比我们强的时候呢，我们就嫉妒他。哎，真是，这个真是一个在里头咬我们的那个生命的一个毒蛇，对不对？嫉妒并不好受。这个地方呢，这个故事让我们看见，第一，不要跟人家比较；第二，我们今天只要把我们的眼光仰望在主耶稣的手中，我们不要追求世界上的享乐，不要想得太远，只要安稳在主耶稣里头，我们就可以立刻得到安息。我并不是说我们要像这个打鱼人一样，他下午不去打鱼，但是他现在的确得到了他生命当中最高的一样东西，就是他可以晒太阳，可以安息啊，在海滩之上。这一个在他旁边跟他讲话的这个人呢，恐怕很有钱，很有地位，但是呢他所追求的只不过也是在海滩上晒太阳而已。我们今天一定要进入耶稣基督里头，我们今天一定要每天都享受主耶稣与我们的同在。我并不是说我们不要念书，我们不要工作，我们还是要努力的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在我们的内心里头，在属灵的生命里头，我们已经得到满足，因为呢我们不需要跟这个世界做任何的竞争，我们也不需要做任何的嫉妒的事儿。
像捕风捉影。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们现在继续的看这个第四章啊，我们从第七节开始。现在想跟大家看的这一段经文呢，就是说一个人呢没有儿子，也没有兄弟姊妹，结果呢他的人生是非常孤单的。然后呢又讲到一个伴侣的好处啊，但是这个人呢在他的生命当中没有法子可以找到一个伴侣，没有法子可以找到一个伴儿，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呢他就孤孤单单的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在这里头所讲的是什么呢？他说这个最大的空虚就是孤单。请看第七节，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有一件虚空的事儿，有人孤单无儿无子无兄，竟劳碌不息，眼目也不以钱财为足。他说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不享福乐，到底是为谁呢？这也是虚空，是极重的劳苦。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两个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再者，二人同睡就得暖和，一人独睡怎么能暖和呢？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让我告诉你一件事啊。昨天晚上我下班回家的时候，我就收到一封来信。这封信呢很特别，我一看就知道他从什么地方寄来了。原来来自我的一个旧同学，就是我中学的同学啊，我们已经有超过30年没有见面了。那么他呢因为犯了一个不正当的事，就是说呢他不诚实，在他的公司里头呢不知道用钱是怎么样，挪了一些公款，结果呢就让政府发现呢，现在把他放在监牢当中。他就写了一封信给我，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前一阵子呢，当我知道他在监牢当中的时候呢我就写了一封信进监牢当然这个监牢离开我这儿很远了，我就不方便去看他，我只能够写信给他。我拿到地址之后我就写信，我就表示我的关怀，我就表示说你应该回到主耶稣里头来，你不应该离开主耶稣。在世界上你已经挣扎了几十年的生命，但是结果怎么样呢？你现在还不是犯了法，你还不是做错了事吗？赶快的悔改，否则呢你的人生就一无所有了。那么当我写了这封信给他之后呢，想不到昨天呢我就收到他的回信。他的回信呢是一张纸，不太长，但是呢却是很真诚的写给我。他怎么说呢？他说张道明啊，我们都是同学，所以我就不敢在你的面前呢有任何的隐藏。我现在告诉你，每天起来呢我第一件事呢就是盼望这一天过得有意思。但是有什么意思呢？每天都是四个墙壁在我的旁边，把我困在这个小小的房间当中，我这样每天过我的生活有什么意思呢？然后到晚上的时候是最不好过的一个时候，为了什么呢？就是快点快点到天明，快点快点明天再来。我是非常非常的孤单，我是非常非常的后悔，但是有什么办法呢？那么这封信呢虽然是短短的一张纸，但是给我的震撼呢是很重要的。我就立刻的回了一封信给他。我这封信呢也把我自己个人的经历呢告诉他。我说某某同学，我现在回这封信给你呢，我非常的同情你所告诉我的那个孤单。我说我的妻子呢回到天家已经有5年了，那么在这5年当中呢，什么叫做孤单我是完全知道的。从前我们两个人在一块有说有笑的，但是现在变成孤单一人啊。那么神也没有另外的为我预备另外的一个配偶，所以我今天呢知道什么叫做孤单，所以我十分知道你的光景，但是请你好好的仰望主，请你好好的仰望日光之上的主，因为他呢愿意成为我们的朋友。 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就是要找我们，要跟我们一块生活，要握着我们的手，走我们的人生的道路。所以，我所爱的同学，请你把你以后的日子交在他的手中。今天你做错了事，你放在监牢当中，但是并不等于你永远要住在里头。所以你祷告吧，你仰望主吧，看主的带领吧。那我不知道这封信对他有多大的影响，但是我深深的知道这封信是神让我写的。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这里头让我们知道，一个人没有儿子没有兄弟的时候呢，他是何等的孤单。但是有些时候世界真是如此，让我们仰望天上的主吧，他每天与我们同在。耶稣基督不是说我是你的朋友吗？是吧？那么最后的一样呢，就是做君王的事了。他怎么说呢？十三节，他说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胜过年老而不纳谏的愚昧王。这人是从监牢出来做王的，在他的国中生来原是贫穷的。我见日光之下一切行动的活人都随从那第二位，就是起来代替老王的少年人。他所治理的众人就是他的百姓，多得无数，在他后来的人尚且不喜悦他，这真是虚空也是不奉。我不知道为什么所罗门会说做君王是虚空，但是呢，我们知道君王也要死，也要离开世界。你如何的在这个世界上享受了一切的权力、地位、金钱也没有用。但是我们看，这只不过是他失败的时候的一个心计而已。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让我们在主耶稣里头过一个积极的生活，让我们每天向上看，每天把我们的生命好好的放在主耶稣里头，好好的祷告、读经，然后上班。我相信每天的生活主都要与我们同在，再没有虚空，再没有不逢，每天的生活都是着实的。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传道书三章一到三节。
感谢主，我们不是一个虚空的人，我们这些有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是非常着实的。我有两个问题想你好好的思想一下。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什么是虚空呢？是什么造成人生的虚空呢？第二，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才可以脱离虚空，过一个着实的、充实的人生呢？